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今天这个清晨，我们再一次的有一个确据，就是你的爱永不失败，你的爱永不放弃，你的爱永不离开。我们求你加添我们更多的信心，使我们的信有根有基的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对我们说话，使我们今天能够行走在高处。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耶稣哈马舍赫的名，阿们。我们感谢神。你们有没有想过，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伟人，我们称他是信心之父，是不是？那为什么不称他的后代后裔叫做亚伯拉罕人？那为什么以撒那承接神的应许，应许之子，神拣选他的后代也不称为以撒人？今天的妥拉我们看见神拣选了雅各，并且今天的这段经文值得以色列人记住的，也值得我们记住的。因为从今天开始，从今天的经文开始，以色列出来了，雅各成为以色列，他的后裔呢就称为以色列人，直到今天。以色列人，我们每一年讲这一段的时候，我都要问大家一句话，就是你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有没有跟雅各认同，还是你是隔岸观火，远远的看着雅各，批评论断他？你认为你是雅各的举手，不太敢举手。我告诉你们，我是雅各，所以我能够体会到今天的这个心情啊，太复杂了。他一回到迦南地，还没有踏进去哦，还在这个约旦河外哦，他的心已经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而这个上上下下完全系于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哥哥以扫。我们今天的妥拉呢，讲雅各被改名为以色列，在庇鲁伊勒遇见天使跟他摔跤，然后跟他的哥哥以扫见了面，一个天使，一个以扫，他的命都可能被夺去的，但是他的命都被存留下来了。可是呢，也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有雅各的独生女儿迪娜被玷污，然后他的儿子成了杀人犯，他最心爱的妻子拉结因难产而过世，他的父亲活了180岁，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最后呢，以以扫的族谱作为一个结束。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或是看到圣经里面的一些经文，特别是家谱，家谱，你会仔细去看的人举手，感谢主还是有人的，很少，但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就放过去了，是不是？与我何干呢？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复习一下什么叫妥拉。今天还不知道妥拉是谁是什么的举手，我刚刚讲是谁也是对的哈。妥拉原则上讲起来是圣经里面的前面五本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又称为摩西五经。但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中文的翻译或是英文的翻译也是常常把它称为律法书。律法书，你想到律法头就大了，律法一听到就知道这个律法恐怕就是要审判人的，你犯法了你要被关了，你被抓了。所以我们对律法两个字呢非常的感冒，很不喜欢。 以至于我们把这个律法书摩西五经律法书呢也等同一样的看法。但是我们在这里教过很多次了，这真正的妥拉的意思就是神的指示、训诲、教导。神指示、训诲、教导是好的。神告诉他的选民，其实不是只有以色列百姓而已，神的话语是给所有按着他形象所造的人要遵行的，并不是从西乃山摩西领受的那个妥拉开始才有神的教导、训诲、指示，从一开始就有了。神有他有一个爱，或是说他有一个就像一个父亲，哦，是像父母一样，他造了人，他并不是说就把人丢在一边随便他去，让他们有头脑，我已经赐给他们聪明智慧了，他们自己可以 figure out， 自己可以知道。不是的，神有指示的，神有告诉他所造的人他要的是什么。弥迦书里面世人啊，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是不是世人给世人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是神的话。所以我要把这个大范围呢今天就缩小在我们今天的妥拉的部分来看。连家谱都有神的意思，连家谱都有神的意思，我们只是看过去而已，不太知道它里面在讲什么。其实整本圣经可以讲没有废话的，这是世界上发生多少事情啊，你说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或是在全世界人身上发生多少事情啊，可是并没有写在上面啊，是不是？老约翰啊，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说，耶稣所行的如果要记下来，这个世界都容不下，就是有那么多。因此这些特别拣选的写在这本书上给你给我看的是神的教导、训诲跟指示，让你知道他的心，让你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要不要学？当然要学习啦，是不是？我们有一天要到他那里啊，你想不想知道所有有关他的一切？给你们范围再缩小一点，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都看见一切都在他的里面。那我们来解开，我们再来一次来解开这位雅各20年在巴旦亚兰，如果不是神告诉他说起来回到你的父家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要拖下去。因为我们在看今天的32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给以扫的那些财物多不多？多得不得了啊，这只是他其中一小部分而已。短短的6年，前面7年为拉结娶了利亚，后面7年为真是为拉结。可是后面的6年呢，当拉结生了约瑟之后，他就想回家了。可是他岳父说：“慢着，我们来谈条件，跟拉班谈条件是不会赢的哈。”但是感谢神，若不是神与雅各同在，那雅各还是一无所有。可是短短的6年呢，6年雅各的牛羊骆驼牲畜多到不行，成为大富户。难怪拉班的孩子要说是我父亲的财产都被雅各抢去了。拉班不停地改他的这个工匠，如果说你的羊，他说只要是生了是有斑点的归你，有条纹的要归我哦，结果他所生的都是有斑点的。于是拉班又改，如果有条纹的归你，有斑点的归我，结果说生的又都是有条纹的，不停的改，总是赢不过。然后雅各用这些得到的这些财物呢，他可以购买奴仆婢女，所以他的家世其实是越来越大。他走的时候是浩浩荡荡的，我们光看他给以扫的礼物。但是这几年 当中，或许是雅各没有当机立断我要回家，下决心我要回家，或许就是因为他的哥哥以扫，因为以扫恨他。但是以扫恨他之外呢，还不止这么多。我相信雅各心里面自责，这些二十年他想到他骗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也不是骗，他跟他交换，但是他骗了爸爸，得了以扫的福分，心中有愧啊，你知道吗？我相信雅各心中有愧。你心中无愧的人，你其实是不怕，他心中有愧啊。他现在要回家了，他没有退路，他一定要回迦南地了。虽然神给他看到天使与他同在，我们上个礼拜讲过，可他不放心，派人，有人说他派的是天使，不过我比较不采取这个说法，我觉得他是派人去跟哥哥讲我回来了，他不敢不跟哥哥讲我回来了。结果回来报告的人说什么？你哥哥带了400个人来迎接你，吓坏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他甚惧怕而且愁烦。这个惧怕是惧怕他被杀，惧怕他的妻子儿女都被杀。愁烦呢，是我恐怕也会杀人，恐怕我会杀了我的哥哥，杀了那些人。雅各也不是平常人啊，很有力量的，力气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正常人就开始会动脑筋了。我说他是正常人了，世界上的正常人了。我要怎么样做？我要设计，晚上都睡不着了。这一对分两对，我要送他礼物，先消他的恨。这个礼物又不能少少的，必须要很大的。但是在这当下，雅各做了一个祷告。去年的时候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告诉大家你要学习这个祷告，你要学习这个祷告。他祷告什么？他祷告，他提醒神给他的应许。第一件事情，他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呢、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这是神的话。在这句话里面没有任何负面，都是正面的。你回去，我要厚待你，绝对不会让你丧命。提醒神，也告诉自己。然后呢，他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都不配。”认识自己，知道自己，一点都不配。这些流浪的日子，寄居异乡的日子，受风霜艰苦的日子，让雅各越来越认识自己。他知道自己一点都不行，他知道若不是神赐福给他，若不是神与他同在，他什么都没有。而神是诚实的，神的应许没有改变，神是慈爱的，对他让他生了11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还有一个还没出来，这样浩浩荡荡的回来。越想越感恩，你有没有感恩？我常常看到很多人，大部分的人，如果你是一个不愉快的人，你如果是一个常常发脾气的人，通常都不是一个感恩的人。如果你感恩的话，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是靠着我自己的话，都是从神来的话，你会喜乐。雅各感恩，他还没有喜乐，他还在过程当中。我盼望我们也在过程当中，我们让感恩感谢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自然。我不知道你们，我自己常常有一个，绝对不是口头禅，我真的从心里面，我常常讲感谢主，感谢主。如果你们跟我讲话的话，甚至于跟那些不信的人，他在讲一件他得到什么好处，我就感谢主，当然要感谢主，不是吗？任何事情都要感谢神，你不认识他，但是他顾念你，感谢主，常常感谢，常常感恩。然后祈求了，雅各的祷告，求你救我， 直说了，不要绕圈子了，不要数说我的哥哥怎么不好了，直说主啊，救我，救我，救我脱离我哥哥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儿女全部都杀掉。再一次提醒神，你不是说你一定要厚待我吗？要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吗？我与雅各认同，我们认识神，我们有神的应许很多在我们里面，可是当我们遇见很多事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还是会动摇。我们不是动摇，或许主啊，你的应许那么多，我看不见呢。你去年给我的，我到今年都还没看到。别说去年，十年前给我的，我还没看到，心里会慌。是不是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我知道我可以的，我有力量的。我想雅各就是这样，祷告是真的是从心里面的祷告。他这个祷告，直到今天，犹太人还是要每天都要用这个祷告文来祷告。昨天我看到一个消息，在撒玛利亚，我们去过，十月的时候去过撒玛利亚，有一群小孩子。父母带着他们，因为13岁了要有一个成人礼，所以他们到外面去野外去做一些仪式，结果就被一群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追赶，石头打他们。那我就听到那个小孩子讲一句话，他们不停地恐吓我们，不停地说要把我们杀掉，要拿枪打我们，不停地拿石头丢我们。他说他丢到我的腿，丢到我的拉比的头都流血了。好，那孩子紧张的不得了，然后他们赶快爸爸把他们放到刚好有个洞窟啊，就让他们去躲在那个地方，然后父亲站在外面保护他们，等不到 IDF 的人那个士兵来救他们，差不多一个多小时，非常紧张，因为那孩子在哭啊。那孩子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我们大概要死了，我们大概要被抓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希玛以色列，就每一个人就开始祷告，用这个我们每一次在聚会的时候祷告的那个祷告文。然后我看了以后，这个眼泪都要 掉下来啊！转向神，雅各，雅各到今天还在啊！雅各，以色列人，雅各，祷告，抓住神。然后雅各又设计差派三队，我这个真的是有脑筋啊，雅各真的很聪明啊，真的有脑筋。三队人马，第一队先拿什么，然后要讲什么话，第二队一样的，第三队很有脑筋啊。这以扫400个人来到了，然后哎，这是怎么回事？我说给我主以扫的，是你的仆人雅各给的，第一次，第二次又听到，第三次，这个雅各，我也相信以扫不相信雅各的，雅各很狡猾，以扫知道。然后到晚上的时候睡不着，不能睡觉啊，雅各在等着，快要到了，快要到了，快要到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主啊，救我！把他的妻子、儿女送到亚伯渡口过去。然后他自己留在那边。很多人有解释，为什么雅各要一个人留在那里？晚上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跟他的妻子儿女一起过去？甚至于一个有名的拉比说啊，因为雅各忘记了一件东西，小小的一个，也许是一个小瓶子哈，他过去拿。我觉得不会是他那个时候的心情，怎么会为了一个小的东西再回去拿？不会的，他有一个另外一个也是有名的拉比，说雅各呢到这个时刻他要崩溃了，所以他想逃了，你们走吧，先把妻子儿女送过去，他想逃了。但是呢，那位天使就在那个地方。你知道雅各随时都有天使在他旁边吗？他自己也知道，是不是神差派天使跟着他的。巴旦亚兰有一对天使，回来的时候交接以色列地有一对天使跟着他，说天使在他面前，他就开始摔跤，看也不看，也问也不问。我们在这里没看到他跟他对话，对不对？有没有对话？没对话，抱着人家就开始摔跤，不晓得是谁先开始的哈，好像把他所有的焦虑、所有的那个害怕，全部集中在这个人的身上，抱着他，全力的。 开始增长，从晚上一直到天快黎明的时候，那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好，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我们也听过很多，可是我相信一点，为什么雅各经过这个庇努伊勒的摔跤之后他不再一样，除了他被名字被改变以外，变成雅各从变成以色列，是不是？这是之前就算他知道神给他的很多的恩典，他也知道他一切都不配，都是神给的，神一路的引领保护带领的，但是雅各是一个有力的人，靠自己的人。你想想看，他还可以一个人需要几个人才能够把那个井口的那个大石头挪开的，他一看到拉结就把它挪开了，这个我们记得对不对？很有力的，这太有力量了，他很聪明的设计，一切都靠着自己。你知道人最有力的是哪里？大腿，大腿的肉有力。你如果是大腿受伤，我的弟兄上个礼拜在陈牧师哦，在美国，他的大腿筋扭了还是受伤了。第一次第一天呢，他从房间走到客厅，据说花了15分钟的时间，平常是几秒钟就过去的，他花了15分钟不能走路。你大腿一受伤你就不能走路了。我也是在思想，我跟他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在想说，神到底借着这些在跟我们讲什么。借着我膝盖8月的时候开始痛，回来就好了，从以色列回来以后就好了。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很确定的，就是妥拉在教导我们，当你不管做什么都要用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时候，我请问你，你如果可以靠自己，你还靠什么？你平常什么时候祷告最多啊？就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是不是？所以遇到一些难处难题，伤心的忧伤的或是苦痛的事情的时候，转向神拼命祷告。太平的时候呢，主我可以，谢谢你，我自己来，是不是？我们要认清自己，我们每个都是雅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雅各。你不要笑他，你在看你自己的故事，我们在看我们自己的故事。如果这个来跟他摔跤的，我们所知道的，今天我们用很快的话来讲的话，这个是还没有道成肉身以前的耶稣，耶和华的使者已经出现很多次了，在这里跟雅各摔跤，这是我相信的。他能够不赢吗？这位天使不会赢吗？或者这位耶和华的使者赢不了雅各吗？如果你曾经看过一个小孩子跟爸爸摔跤结果赢了的话，你就会明白为什么。那个爸爸又高又大，那个小孩子抱着他的腿，小孩子赢了，很有意思。这位天使摸了一下雅各的大腿窝，雅各就瘸了，你的腿，你那个力量就没有了，没有了，支撑不了，支撑不了你整个人。雅各还不放，你知道吗？雅各不放的，他的腿瘸了他还是不放，他抱着紧紧的。那个人说，天亮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我从来没有看在圣经里面看到有一个人那么爱祝福。你爱不爱祝福啊？感谢主，每次要祝福的时候，每个人就开始准备好领受领受领受，是不是？祝福雅各啊，雅各要祝福，他相信祝福，他相信神的福，他相信爸爸的那个祝福，他要。那人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抓。雅各就是抓的意思啊，抓，抓着哥哥的脚跟啊，一生都在抓，抓这个抓那个，抓这个抓这个。你抓不抓？我们也会抓，我还没看过人不抓的，都抓。不管你自己知道不知道，大部分的人。 就是那个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以色列，神在这个时刻大腿筋扭了之后改他的名字，但是这个意思是你跟神跟人较力都得胜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呢，也是你是神的王子，以色列这个名字。雅各说，你叫什么名字？这个人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字？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这句话也引起很多的争议。为什么？因为圣经又告诉我们，神是个灵，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面。但是你怎么会我面对面见着神的面呢？性命仍得保存呢？约翰福音第一章也这么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父神了，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主耶稣将他显明出来，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可以说，他是看到的是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可是你知道吗，希伯来文再讲一次，希腊思想跟希伯来思想不太一样的。希腊思想说面对面就是面对面，看到你的脸，看到我的脸，是不是？可是希伯来思想这个字还有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神的同在。我在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当中，并不是真的是脸跟脸看见。感谢主，经过了这个晚上，雅各可以来迎接以扫。我们也从这个经文里面，我很快的带过去，他爸爸给他的祝福，他骗的长子的祝福呢，我们在这里看见雅各完全不一样，完全的转换。本来他爸爸说，你的兄弟要什么？我们看前面二十七，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在这里我们看见谁向谁跪拜？雅各，领受祝福的这位雅各，骗到长子福分的这位雅各，向真正的长子以扫跪拜几次？七次，低到不行，非常的低。然后他把这些礼物送给他，以扫说我不要，我够了。但是他说什么？他用了一句话，在十一节，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这个礼物又可以称为 blessing 祝福。我曾经夺了你的祝福，现在这些借着这个礼物，我把应该属于你的礼物怎么样？你的祝福还给你，还给你。我们常常在得罪人的时候，有没有这么彻底？像雅各这么彻底，不仅认罪悔改，送礼物，整个的立场是100%完完全全的降服悔改。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做错了，要认罪悔改，常常不情愿的，不太甘心情愿的，我只认这一块，那一块你对不起我，我不认。但是雅各不是，雅各是完完全全的降服，错就是错。这是一个遇见神的人，这是一个有神的生命在里面的人，低下来。当然最后雅各还没有那么的以色列，还没有那么以色列，但还是骗了他哥哥一下。他哥哥说，跟我一起到西尔去。他说，你们先走，你们先走。哥哥说，我留下一些人帮你啊。不用不用，我们慢慢来。结果哥哥一走，他就转弯了，他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后来就到世界。没关系，雅各总有一天要成为以色列，神一定会做成，因为雅各的命定早就定在那里了。今天我要来看一个人，倒是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看谁？雅各的双胞胎哥哥以扫。很多时候我听到有一些人讲，但我不是每一个人，大部分的人从圣经里面左看右看，左看右看，都觉得以扫也没有坏到那个程度，是不是？有这样感觉吗？ 你仔细去看，他不过只喜欢在外面玩，在外面打猎啊，不喜欢待家里啊，这有什么错呢？而且呢，以扫这个人来见他爸爸的时候，他总是穿得很干净的衣服，衣服上还喷香水的，所以爸爸很熟悉他的味道。我们哪一个人去见你的父母的时候，我们的父母的时候，我们穿得很干净，喷香水呢？有没有？没有。以扫有很多好处，以扫在这个地方他有没有跟雅各争闹？也没有，他让雅各走，是不是？而且后面我们又看到，当他财物越来越多，牲畜越来越多的时候，他离开雅各，他往西尔去，因为这个地方容不下两个人。这个以扫有什么不好？要不要替以扫伸冤？大家不敢摇头，因为你知道圣经。我们稍微的先来看一下以扫这个人。上个礼拜我讲过，说以撒喜欢吃他的野味，是不是？但是希伯来文里面那个话又可以作为以撒喜欢听以扫从嘴巴讲出来的好话，好听的话。以扫懂得怎么来奉承爸爸，这也没有什么错啊。儿子爱爸爸，他怎么不去奉承妈妈呢？真奇怪啊。有妈妈比较知道，因为妈妈从那个家庭出来的，拉班家庭出来的，不吃他那一套。他以撒呢太温和了，他又爱这个孩子。我们已经讲过了，他知道他是谁。但是当我们看到说他从外面打猎回来，然后雅各正在煮红汤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我们打开经文再看一下，因为我们要认识他哈。25章29节，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这是很有名的，这个他把他的长子名分卖掉的记载。他为什么累昏呢？为什么雅各在煮红汤？以色列的这个犹太人的先贤们这么讲，那一天是亚伯拉罕过世的日子。通常在中东的地方，当你在哀伤期，你需要煮这个红汤。为什么？因为它那个叫做 lentil beans， 就是那个鹰嘴豆。那个豆子呢是没有开口的，就是没有开口的，是一颗个的。为什么要吃这个呢？就是因为来药伤的人在那个时候不讲话的，没有嘴巴的，所以用这个豆给他们喝，来的人喝。那以扫呢，在这个家庭里面这样一个丧期呢，他跑出去了，他去打猎，可是他说他猎昏了。猎昏了，我们可以看耶利米书4章31节，我今天会慢慢讲，你仔细听哦。耶利米书4章31节，他说他喘着气，这个字要怎么读？碰到这个难字了。
扎沙手，扎沙手，伸出手的意思，
说我有祸了，在杀人的跟前，我的心发昏了。据说以扫其实在外面，他有一群我们讲的就是黑社会的分子，他就混在一起了。那一天他在外面打群架，打死人了。打群架里面有人打死人了，所以他逃回来，他昏了。这是犹太人的注释家的解释，有可能他猎昏了，所以他才会讲什么。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仇家找上来把他杀掉，因为是打架嘛，出命案了，昏了，所以他说我将要死，这个长子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他就让给雅各了。后来他没死，这是以扫的背后。再来我们看，刚刚讲到他爸爸常常闻到他的香味，衣服的香味，你可以知道说以扫其实是想尽办法在拉拢他的爸爸的。以扫这个人他的心思意念，然后呢，他娶的妻子都是迦南人，都是拜偶像的。总之，以扫 他的行为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暗示。我们刚刚读俄巴底亚书，这个只有一章，你看到以扫，神为什么最后在马拉基书说雅各是我爱的，以扫是我所憎恶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他没有兄弟之情，以扫的后代，这个以扫的后代啊，那神最看重的就是我的兄弟是我的责任，我的兄弟遭难的时候我应该要帮忙他的，这是神最看重的。他不管这么多，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以扫，有关以扫的事要进入他的家谱。他的家谱你真的读过的人举手，感谢主，读通的人举手，没有读通我希望我能够讲清楚，因为我准备的时候呢，开始我以为我明白了，后来再看一次我又糊涂了。当然感谢神，现在大概可以又知道一点了。我们来看以扫的家谱，我们看36章，因为你一定要认识他，你一定要认识整件事都有关的，因为我刚刚已经讲过，妥拉写在圣经上的绝对不会没有意思的，一定有他的意思在那里的。36章，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以扫是以撒的儿子，是亚伯拉罕的孙子，所以他的后代记在下面。我们来看第一个，以扫娶迦南的女子为妻，这是第二节，就是赫人以伦的女儿亚大和希未人祭便的孙女亚拿的女儿阿合利巴玛，又娶了以斯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巴什摩。他娶了几个妻子？3个，是不是？雅各还比他多一个啊。但是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希未人祭便，其实就是希尔人，后面我们会看到有时候的翻译哦，希尔人祭便的孙女，原文里面，原文希伯来文是做祭便的女儿亚拿的女儿，是连着女儿女儿的哈，叫阿合利巴玛。那你知道犹太人是专门在从早到晚都在研究圣经的哈，所以他们读到这里他不会放过的。为什么叫女儿，祭便的女儿又叫做亚拿的女儿呢？怎么可能呢？从希伯来文上来看怎么可能呢？后来圣经连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一件事，这个阿合利巴玛其实是祭便跟亚拿的妻子，也就是祭便跟他的媳妇生的，祭便跟亚拿的妻子就是他的祭便的媳妇生的，所以生出来叫做阿合利巴玛。下面我们再继续读下去，第4节，亚大给以扫生了以利法，以利法是长子，以扫的长子。阿合利巴玛生了耶乌斯、亚兰、可拉，这个可拉不是后来以色列人的可拉，不是哈。以扫子孙中做族长的记在下面，以扫的长子以利法的子孙中有可拉族长，这是在以东地从以利法所出的族长。刚刚讲这个可拉是谁生的？阿合利巴玛。阿合利巴玛是谁的妻子？是以扫的妻子。可是在这一节里面，你让你看见这个可拉怎么会变成以利法的儿子呢？会不会是以利法和他爸爸的妻子阿合利巴玛有关系生下来的？头比较大哈，我们还要继续看下去哦。那地原有的居民，就是指希尔人、合利人，希尔的子孙记在下面，就是罗滩、朔巴、祭便、亚拿。在这里你看到他的子孙记在下面有祭便跟亚拿，在这个地方你看见是祭便跟亚拿是兄弟，摆在一起是兄弟。罗丹的妹子是廷娜，祭便的儿子是雅雅跟亚拿。这个亚拿呢，当时在旷野放他父亲祭便的驴，遇着温泉的就是这亚拿。头晕了没有？这个地方 祭便跟亚拿在经文里面说他们是兄弟，兄弟，如果是兄弟的话，就是暗示祭便和他的母亲希尔，何利人希尔的妻子祭便跟他的母亲生下亚拿。不会哈，应该不会哈。好，我们来看，我已经头晕了。因为他说可拉族长在以东地从以利法生出来的，这个是前面。那后面呢再讲到是罗丹的妹子廷娜。 OK， 罗丹的妹子廷娜他为什么不称说何利人希尔的女儿廷娜，他却叫做罗丹的妹子廷娜？这里面又有文章了，又有文章了。而这位亚拿呢，圣经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插进来说当时在旷野放他父亲祭便的驴？您知道驴跟马交配的时候会生出什么？骡子。骡子还能不能生？就不能。历代志上一章三十六节，这里家谱讲到以利法，因为讲到以扫，以利法是以扫的儿子长子，里面有讲到以利法的儿子是廷娜，廷娜，以利法的儿子是廷娜。这里又暗示着本来这个廷娜应该是谁？应该是何利人希尔的女儿，是不是？可是他又不称她是女儿，他是叫罗摊的妹子是廷娜。这个廷娜又变成是以利法的这个属于他的这个儿子，就是女儿属于他的廷娜。在这里暗示着以利法跟希尔的妻子生了谁？廷娜。接下来我们看三十六章十二节，三十六章十二节，廷娜是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谁？亚玛利。这个廷娜应该是以利法的女儿，因为她跟希尔的妻子生的。但是现在这位廷娜变成以利法的妾，然后生了亚玛利。这整张家谱其实最重要的中心点就是在这十二节。亚玛利，亚玛利是谁？亚玛利就是以色列的世仇，也是耶和华神的世仇。从亚玛利出来的后代最有名的是哈曼，哈曼也是亚玛利人啊，亚甲、哈曼都是世世代代想要灭绝以色列的这一支派。刚刚有人说这不可能吧，啊，不可能，从这个以扫的家谱里面你看到这么多的乱七八糟的关系，是不是？其实都有记录的。我只要告诉你，就说圣经告诉我们这一块，这些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的这个后代，他们都是非法的。亚拿是非法的，阿合利巴马是非法的，廷娜是非法的，都是什么通奸跟乱伦的产品。这个家庭你看不出来。那甚至于何利希尔山，希尔的何利人本来是他们住的，希尔的何利人，可是最后变成谁的？以扫，称为以扫山。以扫把他整个岳父家完全灭绝，夺得这一块。我们今天从以扫的家谱为什么会在今天的这个妥拉的部分呢？因为我们必须要来参考三十四章，三十四章，我们回到三十四章。这三十四章在讲什么？讲到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迪拿所发生的事情。年纪轻轻的，你有没有算过，如果利亚跟雅各结婚就生了，生了流便，是不是七年之后嘛，对不对？应该是进入第八年的时候生，他又留了七年，然后又为他岳父工作了六年，所以如果说六加六等于几岁？十二岁。所以他们离开的时候，这些孩子其实都是 年纪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以流便最大。狄拿呢应该更小，他妈妈生了几个，六个，生一个孩子要九个月啊，所以狄拿是不是年纪很小，很小。但是圣经有告诉我们说，他回来以后没有直接就到伯特利去，也没有回到别士巴或是希伯伦，他就在示剑购买一块地住在那个地方，他没有去还愿，他回来就住在那个地方。圣经没有讲他住多久，没有讲。可是呢我们也可以猜到，因为从后面再算回来，这些孩子都是很小的，绝对不是三四十岁的人。所以狄拿出世的时候，西缅跟利未有可能只是十几岁，没有很久，因为后来我们看见拉结就过世了，对不对？所以没有很久。这些家庭里面出现这样的一个事情，狄拿被玷污，虽然这个事件表现他很爱他，一定要娶他，他们给的什么条件他都要，但是呢雅各的孩子就是雅各的孩子，就骗了这个事件这个村庄的人啊，到他们行割礼。那第三天的时候，行割礼的人行割礼到第三天是最痛的时候，最痛的时候。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兄弟两个进去把整个事件组完全的杀掉，男丁，因为他们不能动了，痛到不行了。雅各呢，这是不是雅各的希望？不是的。你知道从雅各变成以色列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雅各好像没什么，没有什么斗志一样哈，他不知道怎么办呢。可是他儿子们呢，拿起就杀掉整个城镇的人，他们做对了没有？你知道到雅各临终之前为孩子祝福的时候，他把西缅跟利未摆在一起，说他们两个兄弟怎么样，很残忍了，残忍了，是不是？这两个兄弟好像没有得到什么祝福一样，说他们会被散居在他的兄弟当中。雅各爸爸的祝福呢是这样子的 一句话，果然不错，西缅跟利未在以色列地应许地都没有得到产业，西缅是分了犹大的产业，住在犹大当中，后来就没有了，全部变成犹太人了。但是利未呢，神翻转了利未，或许是因为利未在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起来为神有个祭血的心，他被拣选，被拣选就成了祭司，祭司的族类。可是我要邀请你们去思想，刚刚看了以扫家族，这些家族里面的乱七八糟的乱伦也好，或是这些淫乱的事情，如果事件这一族的要求雅各接受，我请问你们，你今天还会看到以色列人吗？绝对不会，因为他们的女儿嫁给了迦南人，迦南七族的人，所以他们的儿子也可以娶他们的这个迦南七族的这个女人，是不是？那最后会怎么样？彼此通婚，能不能再分开？不能再分开了，融在一起了。谁的计划会被拦阻？神的计划会被拦阻啊！所以我们看，虽然事件他们背后也在设计，这些人指以色列人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这地 也宽阔，足可容下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只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第一步让他们跟我们同住，以后呢我们就把他们的财物全部的拿过来。但是雅各的后代有另外的想法，在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狄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的男丁都杀了。因为他只有一句话， 他爸爸说，你们怎么这么残忍做这样的事，你是为有臭名，不管到哪里去，人要把我当成，把我们这一群人这少的人当成这个恐怖分子了。以色列人被当成恐怖分子，不管到哪里，人家都不要跟他们在一起了。可是他们回答了一句话，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这句话表示这一群人至终称为以色列人是有原因的。我们看到生命记，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生命记，当摩西在重生第七章进入迦南地以后，我们来看，他说第七章第二节，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这是神的心对这群被他分别出来的，分别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的少少的一群人，他们的命定是离开，离开并不是融进世界，是要从世界分别出来，不是融进再回去世界融合在一起。看起来很残忍，但是你知道审判在谁？在神。是的，这两个年轻的孩子做了这样的事情，他们很单纯，就是他怎么能够把我的妹子当成妓女，跟以扫家完全不一样，是不是？你看见没有？你从这件事情上看见，我必须要再把你们的眼光带到另外一个层面。从一开始，创世纪第三章开始，那个撒旦就处心积虑的要杀害神所拣选的，从来没有放过。雅各从雅各会出来弥赛亚，在圣经里面讲说有一条红线，一条红色的救赎之线，从亚伯拉罕开始，以撒、雅各，现在来到了十二个孩子，这是一群被分别出来的，他们的身上带着一个使命，是要完成神在创世以前的救赎计划。以色列人被拣选，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常常遭遇到被灭族的危机，历世历代里面为什么？因为他们身上背负着一个极大的使命，从雅各出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从十二个支派拣选了犹大支派，从犹大支派大卫的子孙主耶稣要从这一个支派出来。尽管在妥拉里面很坦白的让我们看见人类的败坏，当我们看到以扫的家谱的时候，我只是稍微写了一点给大家看，我们觉得怎么会不可能吧，那你就完全不明白为什么神要用洪水灭掉整个世界了。人是坏到极处的，耶利米不是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是很坏的，可是今天的诗歌告诉我们，神是永远不会失败的，他永远不会失败，他永远不会放弃，他永远不会离开，神不失败，不放弃，不离开。尽管以扫这是一无是处的感觉，他说摆在这里啊，摆在圣经上啊，他让你看见，你看从表面上你看不出来啊，但是神在这里也暗示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样，因为全人类都败坏了， 全人类都败坏了，所以神一定要留意保守这个救赎成就，为的是谁？为的是所有的人，为的是所有的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会背，是不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可是后面那一句话呢，怎么讲？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我们不要看以扫家，其实他只是一个个例让你看见，全世界的人都落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而神留意保守雅各，神特别伸手保守雅各，以色列留意保守这一族的人。整个圣经让我们看见，虽然仇敌处心积虑的要毁掉这一族，但是神伸手救拔他们，为的是主耶稣基督要从这一族里面出来。我们今天读的希伯来书、马太福音，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这些人都看不见也不知道，他们是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被分别出来，专走这条道路。我们要说亚伯拉罕其实没有很成功，因为以实玛利成为阿拉伯人。你要说以撒，以撒也没有很成功，以扫更坏。他是雅各呢，这个最狡猾，好像最被认为最坏的一个雅各呢，十二个儿子，十二个支派，直到今天仍旧是一批在这个世界上被分别出来的人，是不是？不管他们的信仰如何，不管他们对神的认识如何，这是一个在世界上，在万民当中被人一眼就看得到，这些是犹太人，不一样的人。感谢神，神在借着保罗说的，有一天这一群以色列他们要全家得救，全家得救。接着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因着顺服，父啊，你若肯，你可以的，我知道你可以，你可把这个杯苦杯挪走，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是要照你的意思。在那个最后一刻里面，如果耶稣说我不喝了，你说父神会勉强他去喝吗？绝对不会。但是他顺服，你知道吗？主耶稣顺服，所以他上了十字架。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他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所以他顺服。你是他的喜乐，我是他的喜乐，每一位是他用宝血买赎的，是他的心腹的，是耶稣基督的喜乐。他看见为你为我，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恩。这一切的开始就是从这里。今天以色列雅各变成以色列，从世界主这里出来，在伯特利除掉一切的偶像，自洁，建立了这位神，过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现在此刻他是雅各的神，是以色列的神。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感恩了。我刚开始的时候讲过要感恩了，哪一件事情是我们做成的？今天我们不要说我做基督徒，感谢神，主耶稣，你知道以色列付代价吗？你知道因着他们付代价，我今天可以成为基督徒吗？保罗说的，他们暂时被弃，是因着我，因着你的缘故。我们能够不为以色列祷告吗？我们能够不管他们吗？如同以扫后代不管雅各吗？你可以吗？不可以的，弟兄姐妹们，以色列是我的责任，以色列是你的责任。今天的妥拉，神借着他的话语在教导我们，在告诉我们，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迎上去，都能够真正的知道，因着一个人 带出来的这个救恩，我们都成为不配。你的慈爱，你的诚实是我所不配的，你给我的一切是我所不配的。主啊，我不配，因此我的生命完全为你。我们起立，我们要思想，闭上你的眼睛，我们要回应神的话语。今天他的话语在对你讲，今天的话语在对我讲，我们在放在心上。今天的妥拉不是与我无关的，今天的妥拉让我们看见神的永不离弃的爱，今天才能够存活在他的面光当中。因着以色列的被拣选顺服，因着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顺服，今天才能够有了永远的生命，神儿女的身份。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说谢谢主，你的爱长阔高深，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你的爱是这样子，永不失败，永不放弃，永不离开。就谢谢你，或者你那不忍弃绝的爱，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把生命再一次的交托给你。主，我们是属于你的，你经过了这几千年在地上，你慢慢的等候，你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直到你的爱子死在各个他山上。感谢主，他从死里复活，给了我们盼望，给了列祖们所看不见的，但是他们所相信的那个信的成就。我们今天存着何等大的感恩的心，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不仅在我们自己的周围，在我们行走的道路，在我们所到的地方国家，主你使用我们，使我们能够延续这个永不失败永不离弃的爱，直到你的心得满足，你在十字架上的劳苦见到功效。主，我们为以色列来祷告，求主你打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能够认出他们列祖所等候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啊，哈马西亚，主耶稣基督。主，我们为他们祷告，在这个最后的一个时刻里面，你所应许的，主你已经应许他们全家要得救。主，求主你也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借着我们真正的走出去，对他们，对以色列百姓，对犹太人来传讲福音，能够使他们阿利亚回到你的里面。主，我们今天领受一个命定，就是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的，领受一个命定，就是我们要成为这个救赎的管道，借着我们能够在末后的时候有大收割的时候，主啊，我们有份。我们要再一次在你面前说 Hineni， 主啊，我们在这里，愿你使用我们。谢谢主，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赫的名，阿门。